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昨天晚上很冷啊，下了一场雨，所以地上有点冰。可是看到神，感谢神啊，弟兄姐妹都很平安的来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用借着我们的诗歌，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啊。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题目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人唯一的盼望。我希望我们都这个学期在查罗马书很不容易从第一章读到了第七章那第七章有点困难是吧这个礼拜五大家都很认真在查那我希望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跟大家再把这一段经文回顾一下。这段经文无非是在讲神的福音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你有圣经哈，我也希望我们来做礼拜都会带圣经，无论是你的手机或是你有一本 physical 的圣经，你可以打开来从罗马书我们第一章慢慢的很快的来回顾一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可贵，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借着主你自己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晓谕的真理，我们就来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在过去这些年这些历史当中，主你让你的使徒，让你的门徒将这些话语能够清楚宝贵的记录下来，借着你圣灵的感动，让他们能将你自己显明给我们。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将你要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这件很重要的一个课题，让我们能够来借着罗马书能够来明白。求主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也让孩子能够把你的话语讲得清楚。谢谢你听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是看一下罗马书的大纲。这上一次我在九月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那九月底我们看刚开始看罗马书第一章我们讲到人的罪。今天呢，我们会一直从第一章一直慢慢走到第八章十七节。那一到第一章一到十七节是 overall， 他保罗其实先有问安，之后他把为什么要写罗马书这本书卷很清楚的跟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也是对我们当今世代的每一位基督徒所讲的话。然后他就开始讲福音是什么从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八章十七节他重点就一直在讲福音。福音是因信称义，也因信成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从一到八章里面。所以今天你们听我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我，就是你在看圣经你不是在看 LINE 还是看微信好，那我很希望你们可以跟着圣经一起走，好不好那我们先看福音是什么我们从小到大我很小就是基督徒，那你的福音是什么？我说我去传福音，到底传什么那我这里放了两张照片你们看左边有一个教堂是基督之家，在台北这个基督之家大概有些人知道他们的牧师刚退，他已经退休，刚退休，他们牧师叫寇少恩，听过吧恩典365的那我大哥也就在这个教会里面，这是他们的旧堂，在济南路我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去过。他们在教会的旁边写一个什么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们常常知道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整个 nutshell， 就好像他的一个口号一个标语这样可是他的内容是超过只有信耶稣得永生那所以这里面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啦这永生是什么可是这是我们对于福音的认识。那我借用了一张 slide 在右手，很多福音班或福音组用过这个。 那么他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人是有罪的，那神是公义的，神是完全圣洁没有罪的，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像一个悬崖一样啊，有一个鸿沟，因为我们的罪永远到不到父那边去啊，永远到不了这个圣洁的父那边去。可是神主动的，右边的神啊，这位圣洁的神，他主动的预备了中间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帮我们把这个大的鸿沟给填起来，以至于我们能够从罪里面走向神啊。所以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讲这些东西。好，那么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很多人都会背。我们来读一次哈。那这个其实是罗马书整本书的大纲，就在这两节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并因信得生。好，我们就读到这里。罗马书，如果你什么都不记得，把这两节背起来，好不好？所以他一开始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开始解释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可耻的。那为什么这边要讲福音是可耻的？我想我们查经上一次我分享的时候也讲过，因为当时福音是指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死，然后三天复活的这件事情。以当时的人来看，上十字架是最耻辱的一个刑罚。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可耻的。不是可耻的。所以他第一个就要把这个讲清楚。再来他说，福音是神的大能。顾名思义，福音是谁预备的？是神主动预备的。所以我们必须很清楚知道，我们在罗马书在后面陆陆续续你会看到，其实保罗一直借着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说，这个福音是神主动预备的，我们人必须要配合，我们人必须要回应。好，那要救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些相信的人是谁？是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以当时罗马希罗文化，在希腊文化里面的罗马国，他们所谓的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是指所有的人，是指所有的人。以保罗来讲，他们是讲到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指希腊人，当时的希腊人，所以是指所有的人。这些所有的人只要相信这个福音，就可以得救。那为什么要有这个事情呢？第十七节他解释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出来。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什么？义这个字是公正、公平、合宜的意思啊。原义是这个意思，公平、公正、合宜的意思啊。我公平、公正大家都很清楚。以神的标准来看，什么是公平、公正的？合宜是指一个关系，什么关系？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就回到刚刚那个图片上面，有个十字架架在一个鸿沟里面，讲到这两边的关系，这个关系必须是合宜的，才能够达到神的义，达到神的义。所以福音就是要显明神的义来，怎么显明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人的部分，这个义是本于什么？本于信，以至于信。你信什么？信基督，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是为我而死，不光而死，他为什么要为我而死？因为我的罪，他把我的罪带着我的罪一起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三天之后复活，显出神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就来掌管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就因信 可以得到生，因信得生，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永生不是在我肉体死了以后我的永生才来，我的永生在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我就在永生里面了。好，那罗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过永生的生命，怎么样能够信他，因信称义。所以这里本于信以至于信，说你刚开始起初你信耶稣，然后你的生命一直在操练你的信心，从原本的信到一个越来越成熟的信心。这个部分就是在第五章以后慢慢教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今天都会看到，那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段经文有一节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的信心从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信的对象，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创始成终的。在他还没有创世界之前，神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第一章。如果你有圣经你也可以看到，我只能够 highlight 一个部分，我把18到21节总结出来，说神的愤怒，人的罪。神因为义的关系，他容不了罪，他没有办法接受罪，所以他会对罪会愤怒。那么人的罪有哪些？那么我这边 highlight 出来最重要就是不前不义。不前不义刚刚讲到义是一个合义的关系，我们不认神为父，我们不认神为神，我们不认这位创造我们的创造主是我们的 authority， 这就是罪，就是不义啊，不虔。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阻挡真理，我们不相信神所定的，神教我们怎么样生活带出来好的结果，良善啊，良善好的结果。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不感谢他，然后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因此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边讲到人，因此神就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怎么样，女人把顺性用到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所以怎么样，男和男行可耻的事情。可是这个事情最后的结果什么？会得到报应的，这圣经讲的会得到报应。那这个报应是什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他继续在一章后半段到28节，他又讲到很多的罪，对不对？他把一些罪的表征都讲出来了，不是只有讲罪是什么很笼统，他把罪的表征讲，有什么不义、邪恶、贪婪、恶毒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心里面的罪嘛，看不太出来，对不对？这边其实讲的是都是讲到我们在心里面的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不是很抽象，他有告诉我们是什么，那我们就可以按照圣经所讲的去审查自己，说我是不是以前我是不是这样啊？我是不是这样。我们人有一个罪性在我们里面，到第五章的时候就会讲到我们继续来看。好，所以会有报应啊，我们刚第一章讲到会当有报应，这报应什么？第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审判，神的审判。他第六节里面，我把第六节第七节抓出来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看第二章开始讲什么审判。那第六第七节是很重要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好，那神是按照行为来审判吗？所以我们看这两段经文的时候要看得很清楚了哈。第六节看完好像似乎是啊，神是按照行为来报应个人，你把第七节看完哈，他说凡恒心行善，这边行善是指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人，按着真理去做事的啊，这是这个行善，不是我们所谓造桥铺路，好不好啊？或是做公益哈？这里圣经里面讲的行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按着真理去行的人哈。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如果你看英文哈，第七节里面他说 ：“To those who by patience in well doing 怎么样 seek for glory and honor and immorality 哈，这一个很重要，这是动机存在的部分所显出来的行为，动机我们心里面的状态会带出我们的行为来。神的审判不是审判我们的行为，是审判我们有没有愿意去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好，才会有行为。如果你没有寻求神的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这个一个 motive， 你不会有行为。那我们在第七章会讲到，很多时候我们靠劳我，我们想要做出行为来，就会是第七章的状况。我们会来分享。所以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告诉神是按照行为来审判，神是看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在寻求他的荣耀，寻求他的珍贵和那不能朽坏之福的。这段经文的应用很容易嘛，哈。我们很多时候寻求地上的福气，有没有？神也没有说不行哈。可是神看重的是我们积财宝是要积在天上的，远胜过于我们积在地上，因为在地上有一天我们都要过去，这是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我把它拉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神的审判借着我们的行为，这行为是从我们心里面显出来的，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寻求神的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我们讲到神的荣耀，这个我要特别讲很清楚。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神需要荣耀吗？神不需要。神的荣耀已经足够了。神是自由拥有，他是 self-sufficient。那为什么他希望我们荣耀他呢？因为我们是他造的。我们已经不再是他原来造的样子。我们已经有罪性在里面。我们怎么样荣耀神？当我们慢慢在成圣的路上越来越像他所起初创造亚当还没有犯罪之前的我们就是荣耀神。这样听得懂吧？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像基督的样式，就是荣耀神。我们当父母的可以理解这个概念吗？好，那接下来在第二章他就讲到，他还是针对两种人来讲，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希利尼人。他对犹太人说，在第十二节里面，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就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就不必按律法受审判。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给了律法，神审判以色列按照律法来，有没有标准？有，因为这个律法是神所给的。那我们到第七章会特别讲律法，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可是外邦人呢？第十四节，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什么意思？神在创造人的时候，给人有他的属性，还没有罪。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他给人有神的属性，这些属性是好的，也就是所谓的良心，我们可以判断是非。可是因为罪进了世界，进到我们里面，我们的良心都怎么样？都已经被污染了，懂了？我们的良心被污染，每个人被污染程度不一样啊，可是每个都被污染了。我就常常在团契查经跟大家举个例子，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在公司看到，公司给了笔嘛，这笔不错了哈，抓个五把放口袋啊，带回家啊，我的良心觉得 OK 嘛，对不对？反正这也没多少钱。那对有些人来讲啊，你这是偷窃，怎么可以把公司的东西呢？良心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都污染了哈，每个都戴眼镜了。本来眼睛看得很清楚啊，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良心都是在近视眼镜，有人比较重，有人比较轻。好，按照这两个审判的结果，两个标准的结果，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的律法只要有一条没有达到，就是有罪了，所以没有一个达得到了。 所以我们到后来我们就知道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让人知罪，可是律法能不能救我们？救不了。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犹太人做不到的，犹太人做不到。良心，我们的良心都被污染了，所以我们的良心能不能救我们？救不了。所以到第三章，保罗，神借着保罗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对罪的标准是非常高的，远高过律法。可是律法也做不到，我们良心也没有办法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荣耀应该是原来神创造我们那个样式啊，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都 fall short 啊，我们都不够，所以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呢，第二十四节开始就很重要了哈，他如今却蒙神的什么恩典？这个恩典什么意思？不是我们当得的啦。我们如果都有罪的话，讲白了就都该死了，是这样的。因为罪的工价是死的，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可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恩典，这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白白给我们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所以神的恩典，这恩典是什么？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啊，就白白。这讲到因信称义的概念，就是神的恩典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好，那么二十五节就非常重要，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最重要的道理。它的道理是什么？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很重要啊。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谁设立的？神设立的，神主动的，神主动给我们。我们有时候我们信耶稣很高兴啊，哇，好厉害，我厉害的很，我很小就基督徒了，我厉害的很，没有一个厉害的，因为都是神主动为我们预备的。预备了什么？挽回祭。什么叫挽回祭？要把我们挽回来啊，要把我们挽回来。可是更重要，他是凭着他自己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血，他必须流血哈，这个血是用来遮盖我们的罪，以至于神看不到我们的罪，他只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以至于我们在神面前能够被称为义。称为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称他为义人，地位上被称为义人，可是我们还没有成义，才会有第五章之后讲到我们要过一个成圣，过一个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上，再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我们整个人就可以全部得赎，我们就能够成义啊，就能够成义。好，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这个第三章二十五节是讲到因信称义的道理啊。第二十六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啊，这讲到因信称义很重要的道理，好不好？这个比起来，好，第四章他就讲到保罗用两个例子来讲到因信称义的表样或是榜样，好不好？一个是谁？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对不对？好，那我长话短说了哈。那么在第四章里面第三节，他就讲到旧约就已经讲了，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所以因信称义不是到罗马书才有的，因信称义一开始就有了。亚伯拉罕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做，他专一信神的时候，神就称他为义了。那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信神之后，他做了哪些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他离开本家，到神要他去的地方，对不对？他那时候 神要这样叫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先去想想看，我要往哪里走？我要搬到Chicago 是不是？没有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把所有的亚伯拉罕其实很有钱的，对不对？他有很多的牛啊、骆驼啊、羊什么，他就全部都准备好了。然后第二天神说：“你就走了。”他就开始走。他知不知道要去哪里？他不知道。这就是一个信心。我们今天如果换了我们呢、啊？我们说要搬家，搬到哪里去？可能换工作嘛，哈，还是怎么样？亚伯拉罕当时的信心就是这么简单，哈，他就离开了他的本家。所以他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他后来神跟他立了约，有割礼之约，不是的，也不是神后来跟他应许说他将来他的国会怎么样大的时候，他就已经信神了。所以因信称义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在律法之前，律法是在摩西的时候，犹太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后来有一些条例也跟着出来。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前，那下一个是大卫，大卫是在律法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们这边保罗讲到说，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好，第七节我要读给大家听，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有罪的，神会赐福的。只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会赦免。大卫是在律法之后的一位因信称义、信心的伟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讲到大卫，我们都说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他犯的罪我们都知道，他犯了谋杀罪，他犯了奸淫罪，可是他为什么神喜悦他？他懂得回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在后面成圣的部分，我们也要能够来看这个。所以这边因信称义的表征有两个，那这个当中最大的不同是，一个是在律法之前，一个是在律法之后，可是两个人都是因信神，因信称义，因着信神，很清楚两个信的状况不太一样而已。一个是很单纯，刚开始单纯信心，可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神被称义之后，他还没有做错事情，有吗？对不对？他做了最明显的，他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他进了埃及之后，他怕埃及法老看他的妻子撒拉哈貌美，所以他就称他希望把他妻子送给法老，有没有？他说这是我妹妹。结果法老还好，法老知道哈，神其实让法老知道这个事情。好，所以第四章讲了两个表样哈，第五章一开始讲到说因信称义的结果跟他的福气是什么，他的好处是什么。所以第五章一开始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基督，回不到神那边去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是我们的中保，他能够把我们带到父那边去，跟父怎么样和好，回到最初的一个关系。可是那时候我们还是有罪的，可是我们的罪被基督的宝血盖住了，所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到回到父那边去，跟父能够真正和好。好，然后我们又借着他，就是借着耶稣，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会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回到刚刚第二章第六节那个寻求神的荣耀尊贵，有没有？ 那我们就欢欢喜喜的会盼望神的荣耀啊！到这里结束不就太好了吗？接下来就不但如此，不但如此，患难生忍耐啊，忍耐在患难中也会欢欢喜喜的，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是我们所谓民间信仰里面有求必应，然后一切就顺顺利利。神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借着我们的环境来操练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合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所谓行善的生活。所以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患难，会有一些试炼，可是在这个当中我们还是会欢欢喜喜的。他也告诉我们说，患难会生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就越来越成熟了。刚开始患难的时候不懂得忍耐，好痛苦啊，后来慢慢懂得忍耐了，然后我们就慢慢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老练，越成熟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有个盼望，这盼望就是盼望将来与神跟基督在一起，永远的荣耀。好，这是在第五章里面一开始所讲的，一到十七节讲到因信称义的结果跟他的福气，当然里面有讲到有些挑战，这挑战就是我们会碰到患难，我们会在患难里面，我们的信心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信心会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活在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越来越清楚，我们越能够面对我们里面的罪性。好，第五章十后半段开始就讲到因信称义的根基，回来把我们抓回来讲到罪，讲到罪性啊。所以这一段讲的我们大家都记得，讲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人是谁？亚当，对不对？罪从一人出进了世界，可是又从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一人顺从是谁？耶稣基督，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所以从罪从一个人进到世界，进到世界的时候，这个罪性就在每个人的身上了。那我们没有时间讲太多有关罪的事情。其实罪，我们人有罪性的，我们也有罪，我们也有所谓的罪行，就是本罪，我自己犯出来的罪。我犯的罪跟亚当的老我的罪不一样。那这边其实都有提到这个部分。那可是他这边讲到罪是从亚当一个人进了世界。可是呢，因为一个人的顺从，因为耶稣基督顺从父所要他做的事情，众人就成为义了。那这个众人不是指所有人了，这众人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要弄清楚，这众人是指那些，所以他就讲到律法本身是外天的，是叫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所以这里我把21节读给大家听，他说罪作王是叫人死，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这边也讲到一个 contract， 一个是罪，一个是恩典，这是第五章最后讲到这个地方。所以第五章开始一直在讲罪的问题，讲到罪性的问题，五六七八，为什么要讲罪？因为我们从因信称义开始，进到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要去面对罪的问题啊，罪性仍旧在，罪性仍旧在哈。他接下来这章就是要教我们怎么样好。那么基督徒与罪的关系，在第六章前半段他就讲到，我们要向罪死，要向神活。那我读第六节的，我把第六节读给你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你说昭宪弟兄，你刚刚不是说我们还有罪性吗？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好，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他的意思说，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这个旧人把它记住。这里的旧人，到后来我们到第七章会讲到肉体，属肉体的，就是这个旧人。这个旧人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就是旧人。待会有时间我会把其他经文里面有讲到旧人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好，以前是旧人，可是现在不是了，因为我们这个旧人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第六章一开始就讲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敬礼就是也是象征我们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我们跟基督一样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我们以前旧人已经不在了，我们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是罪身灭绝。那这个灭绝是什么？是 completely 没有吗？原文这个灭绝意思是罪身，这个罪身已经动不了我们，对我们没有功效了，没有功效了。另外有些解经是说压制了，其实是没有功效是比较有道理的。没有功效，原来罪对我们是有功效的。当我们还属肉体的时候，罪第七章就讲到了，罪对我们很有会启动，会对我们有很多影响我们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的时候，我们不再受它控制了。罪对我们来讲是失效的，没有效用的，是没有效用的。所以奴仆的概念第六章后半段就讲到我们要成为义的奴仆，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所以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看自己是活的。所以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向罪死，我们要向神活。好，怎么样来过这样的生活哈？我们来继续看第六章后半段，第七章开始就开始会讲到这些东西了，第八章就更重点哈。那第六章他讲到我们要从罪的奴仆转换成义的奴仆哈。那奴仆的概念很清楚嘛，在以前那当时的罗马时代的时候，奴仆就是我如果是举个例子啊，我如果是租狱的奴仆，他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不能说，我不能就说我就不做什么，因为奴仆是百分之百我的，他有 authority over me 100%， 我这是奴仆的概念，他对我有百分之百的权柄。那所以我们如果是罪的奴仆，表示我们是在罪的辖制之内，罪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一点选择都没有。可是我今天成为义的奴仆，我成为神的奴仆，神的 authority 就 over me。 可是神是美善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好的，所以对我有没有好处？当然是有好处，因为罪是要我去死的。我们第七章很多时候就讲到这个罪，最后就是要我们是去死的，罪要我们结出死的果子来。好，所以我们要成为义的奴仆。那在当时的圣经没有特别讲这个，可是这边有讲到结果子，你如果看21节的话，奴仆的概念是，如果我今天是租义的奴仆，然后呢，如果我说我要转去给当清源的奴仆了，有点不太甘愿，因为他是 OSU， 来开玩笑，他是我可爱的弟兄，我常跟他开玩笑。好，那我得要注意要同意放我走，我才能够去换一个新的，我可以换一个新的主人啊。当时是这样子的，我只举个例子哈，我希望你们不要退，例子是告诉我们说，成为义的奴仆，神有权柄能够胜过罪。所以当我们选择说我要离开罪的时候，我不再受罪辖制的时候，我们离得开。听懂了没有？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奴仆概念是主人不放人，这个奴仆到哪里都没有人敢收的。可是我们的神有这样的权柄，他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胜过罪。 我们一旦跟罪说拜拜，我不再做你的奴仆的时候，神，我们要成为神的奴仆，神就，那这个选择在哪里？在人，人的配合，人的回应，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因信称义的时候，好像神的主动，我们的被动，我们的配合，这是很重要的概念。不要把所有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归给神，因为神都原来就预定他要这样搞我了。是的，你有选择权，你有选择权。好，接下来到第七章，这比较难一点。我今天时间控制还很好，我因为经文很多，我本来想怕讲不完。好，第七章就讲到跟律法的关系，第六章讲到跟罪的关系，我们要从罪的奴仆出来变成义的奴仆。那我们也不因为神的恩典多，所以我们就多犯罪，显出神的恩典很丰富，不是啊？第六章不是有这样讲吗？保罗说断乎不可，有没有啊？不要因为你神很有恩典呢，我一天到晚犯罪，我犯越多罪，神恩典显得越多，是不是荣耀神？这就是把荣耀神的概念弄错。荣耀神是希望神要让你越来越像他起初创造那个完美的样式。所以保罗很多时候告诉我们断乎不可，就是绝对不可以的，是错的，这很清楚的。然后呢，到了第七章讲到我们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那第六章其实后半段也有讲到说，我们因为在律恩典里面，所以我们不在罪里面了，我们也不在律法以下，我们也不在律法以下。所以听起来好像罪跟律法是同一挂的，同一边的。第七章保罗就讲了不是的，那我们来看第七章一开始他就用个例子，你们刚查完我就大概讲一下，讲到夫妻的关系，对不对？我们礼拜五刚查完夫妻关系是因为有一个法律的关系在，所以第七章一开始讲的例子是什么？就像一对夫妻如果加一点更生动的内容是讲说，这个先生呢，这个丈夫很苛刻，要求的很多，这个妻子做不到，可是这个婚约在啊，所以这个妻子她不能再去找别的男人，她一旦去找别的男人的时候，这个律法，因为这个法，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个律法是在的，所以她如果去找其他男人就是什么，就犯奸淫罪了。那这个例子当然是用这样的例子，你倒过来也是的，倒过来也是的。那所以就说你有一个律法在，所以这个关系是在的。可是如果丈夫死了，这个关系，这个法律就不再适用了。所以这个做妻子的，那时候再去跟别人的时候，就不是犯奸淫罪了，他这个讲法好。那有一个，当然这有很多解释的方法，可是它重点是讲到说律法，我们一旦跟律法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第六章不是这样讲的吗？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哪怕是在律法之下，我们也做不到，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这恩典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清楚吗？所以这个律法就不再对我们有影响了，所以他主要这一段解释是这样。所以第五节他就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他要开始解释罪跟律法的关系了，这个很清楚。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啊。这边和合本写心灵，其实原文是圣灵的意思，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这里讲到，因为我们属肉体，就是我们还没有救人的时候了啊，就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之前，我们还活在律法之下，我们生出来恶欲就会在我们肢体上 来发动，以至于结成死亡的果子。啊，后面会有这第七章的中间会讲得更清楚哈。所以律法是让我们治罪的，对吧？我们都知道，律法是一个 measure， 是一个量罪的多重多轻的一个标准。在没有律法之前，我们人是不是有罪？有的哈。第六章也讲到了，其实在没有律法之前，人就是有罪的哈。只是我们不知道罪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变成新人之后，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也不再受律法，不在律法之下了啊。所以这边第六章，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啊，这是指我们现今的状况，现今就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神，是按着什么？按着圣灵，按着圣灵。第八章就一直在讲圣灵的事情哈，啊，借圣灵致死那罪行啊，我们待会会讲到，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讲到第七章哈，所以律法跟罪是不一样，不同一卦的，律法不是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是罪是什么，啊，其实其他经文也告诉我们，律法让我们是一个训诲师，是一个。师父让我们知道，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救恩面前的律法一个功用。我目前比较大都知道，就律法是让我们治罪而已哈。其实 more than that， 就律法最后是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哈。好，接下来 ，OK， 那么律法跟罪的关系啊，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主要在讲这个。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你看它很多动词，可是就这几个动词，我把它 highlight 黄色，这几个动词是现在式，是一个普遍的通则，其他的都是过去式。你如果去看哈，保罗写的时候，你看英文 ESV ASV， 他从希腊文翻过来，他说这样我可说什么？律法是罪吗？他是问了这个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通则哈。不是过去，是现在、未来都是一样。那么律法是罪吗？保罗的回答说：“断乎不可，绝对不是的。”哈，律法跟罪不一样。好，那么律法跟罪的关系是什么？他接下来就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罪。我们知道嘛，律法让我们知罪嘛，对不对 ？OK。可是接下来就讲了哈，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诫命就是律法。叫猪般的贪心在我们心里面发动，怪怪，我不知道律法，我还不知道我犯罪有那么重，哎，罪就用这个来，用这个律法，用这个诫命来煽动我们，然后，哎，这个可以哦，你可以去做多一点哦，啊，然后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你不，原来没有律法，你不知道是罪，你可能心里有一点不舒服，可是你不知道的哇！原来现在律法告诉我这是贪心啊，在公司里面拿了五支笔回来，这是贪心啊！啊，因为罪就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有没有这样的？啊，年轻的时候听同学说有一本禁书哈，啊，不能看，非看不可。不告诉你还没事，欸，非看不可，哪个电影不能看，进电影非去把它找出来看不可，所以不就讲这个吗？对不对？好，那更好的例子，那这个别人所讲的都是过去的哈，过去的动词，最好的例子就是亚当夏娃，啊，当神把伊甸园建立好时候，神把他的属性有一部分良善的部分放照在亚当夏娃里面，那不是很好吗？所有园里面果子什么都能吃，可是神有一天告诉他，跟亚当说怎么样？有一棵树你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为什么？果子有毒吗？圣经没讲有毒啊，搞不好没有嘛，他吃了也没， 这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诫命给出来？结果这诫命后来被谁拿去用了？被撒旦拿去用了，有没有？撒旦就变成用蛇来诱惑亚当夏娃，后来他们就犯罪了。人的选择，亚当夏娃的选择，做了错误的选择，以至于让进了。这里就是讲这个事情嘛。神给了一个诫命，可是为什么神要给诫命？那又怪神了。神好坏啊，不要讲就好了吗？神为什么要给这个诫命？神要让人知道说，你跟我不一样，我是造你的，我是造你的造物主，你是被造物，我们的定位很清楚，你跟我的关系就是你顺服我，你就蒙福，就这么简单了嘛，是不是这样？嘿，怪怪，夏娃一听不对啊，撒旦就来了啊！撒旦就跟夏娃说：“哎，你吃的那一日，哎，不一定死啊，有没有？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就在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人是不是也是这样？所以亚当夏娃在那个时候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啊，这是神原来就知道了，因为救恩在创世以先，神已经预备好。今天这个救恩对你我来讲也是一样，神就是要把我们挽回，要把我们 restore 什么？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信神，顺服他，信靠顺服啊。信不是只有脑袋里面的信。加上后面的顺服，顺服是什么？我不光是我脑袋知道神叫我这么做，我顺着这个去做。中文字很有意思，顺服顺服，顺就顺嘛，为什么还加个服？不容易嘛，是不是？对不对？我干嘛服我太太？对不对？所以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你顺的时候，你要，我们人的本性哈，不太愿意的。我们回到第一章讲到罪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些困难，有些人说没有啊，我也没有犯美国法律的罪，为什么说我是罪人啊？好，所以这边讲到罪跟律法的一个关系啊，所以最后他是讲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第十二节是公义良善，神所给的绝对不会错，神在给伊甸园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诫命本身是对的，它是要让人知道说我跟你的关系是这样设立。可是我们知道亚当夏娃犯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想要像神一样怎么样能够分别善恶，他们要自己变成神了嘛。今天我们的问题也是一样啊，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就是以我为准，以我为本就是了。我今天来信耶稣也是一样啊，我信了耶稣以后，哇，我现在碰到困难，耶稣不帮我解决，你是什么神？我以我为本啊，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子的。那跟外面信仰什么不一样？这信仰就是第一章里面讲的，我们拜很多偶像，我们把人把做自己设立自己设立很多神，然后其实你自己是神啊，因为你要他有求必应。我们有时候信耶稣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所以本于信嘛。刚开始信的时候，哎，神帮我解决这个事情，他听我祷告，哈利路亚，这就是我的神。下一次碰到解决不了的时候，他是我的神吗？你开始怀疑了。他还是你的神，因为他是美善，他是良善，他是圣洁，他是为你好的。所以我们才会在我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我们会碰到患难，就是要学习神来，因为神会把最好的最后会为我们预备，好不好？所以这边讲到罪跟律法的关系，最后讲的是说罪跟律法不是同一卦，而且罪律法是神所预备，是良善圣洁，那因着律法罪显得更恶极了，罪其实是恶极，所以我们要面对罪的问题哈。所以很快，对不起，刚花了多一点时间。那么第七章后半段其实就是在讲说，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会有属肉体跟属圣跟属灵的征战，这是会有的。因为我们的老我 虽然已经我们对罪已经是死了，我们已经罪身灭绝了，罪对我们不起作用，可是我们老我还在，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就还是会犯罪了哈。所以所以这里在讲到我们肉体有一个律还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其实我们是已经是属神的人，已经是义的奴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讲白了，我们每天都要向罪死，每天都要向神活。我们是已经是个新人了，这新人的生命是一直在更新的，可是我已经是个新人，可是我在新人的过程当中，肉体属肉体的有时候在我软弱的时候还会来影响我。那第24节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那我们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些21到24节，他是在讲一个状况啊，他不是在说基督徒其实就是很苦啊，不是的意思。他其实在讲说，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是一个新人了，可是你还是有时候软弱，你现在属肉体的光景当中，你就会这样。所以第八章就会讲到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体贴肉体，可是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在这个当中，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是在这个情况。那在这种情况，唯一就是你回到以前的老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你的软弱，你回到以前的老我，你用肉体去决定这件事情，你要这样做，你就落入了罪的圈套里面去了。所以第24节讲完以后，第25节很重要，我们查只查到23节了哈。那25节很重要，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就能脱离了。事实上神可以有能力让我们脱离这样的光景。所以24节的光景不是我们一直都会在的光景。唯一是如果我们回到靠律法，还是靠肉体的时候，我们会落入这光景。我们会觉得好像做不出来。可是第25节告诉我们是可以的哈。到第八章，我先偷偷先跑到第八章有几节哈。第八章的第二，我们下次会查到，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有一个新的律是已经神给我们，是赐生命圣灵的律，他在耶稣基督里释放我们哈，可以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有一个律，有一个神的能力，圣灵的律可以帮助我们，不再陷入像第24节、第7章24节那种状况。所以第13节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那这个跟第6节讲的体贴肉体就是死，他这个死不是永远的死，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体贴肉体的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又回到体贴肉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是跟神是隔绝的，他的概念是这样。但是第13节他说，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是有能力的啊。第八章就会讲到的。那么至于内容什么，我们就等到第八章再来看哈。所以属灵的征战是有的，基督徒啊，属灵征战是有，可是我们是可以得胜的哈。罗马书没有告诉我们，可加拉太书第5章16到23节，我读给大家听。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是存在的。那你跟我今天是基督徒，这个都会存在。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但是你们若被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之下，讲得很清楚，不在律法之下，就是你不要用律法去做，你用律法去做，你就回到第7章24节，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你顺着圣灵的引导，其实圣灵都在，我们每个都有经验的啦。我碰到 不管是试炼或是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如果顺从圣灵，我就可以胜过罪。所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情是显而易见。他又讲到一些我们罪显出来的一些事情以下等等，然后到19节，情欲的事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讲到很多，这是我们刚，然后呢，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神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就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跟一个果子有九个表征，一个果子有九个表征，这些就跟前面那些罪有一个很大的对，很大的 contract， 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神所带给我们的良善、圣洁，就是这些果子。然后最后一句，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什么意思？圣灵结的果子其实跟神所给的律法是一致的。律法没有叫我们不要去做仁爱、喜乐、和平，只是我们做不到而已。可是我们借着圣灵是可以结出这样的果子，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讲到旧人新人，在哥罗西书里面有讲到说，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我们已经不是旧人了。当我们有时候体贴肉体，按着肉体再回去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新人，好不好？因为在哥罗西书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新人了，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的行为，只是在新人在知识上要更新，越来越像神的形象，这就是成圣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好不好？好，那就到这里，对不起，有点时间太晚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的时候他写下了这个罗马书，让我们看到福音的真谛是什么，也让我们明白福音如果不讲罪就不是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要因信称义，也告诉我们称义之后我们要怎么样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肉体跟属灵的征战，但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有一颗顺服圣灵的心，因为圣灵会带领我们致死罪行。我们谢谢你赐给这样一个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永生，就在我们当下。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